普通话新闻，澳门电台新闻及资讯节目科制作。
晚上欢迎收听今晚的普通话新闻。本年度2025年度现金分享将会在7月15号开始发放，并且新增加了去年2024年全年身处澳门最少183天的条件，三类人士可以获豁免，分别是2024年未满22岁而且父母一方具备领取现金分享资格的人士，收取残疾金或者残疾津贴人士。八种不在澳情况可以申请发放款项，包括居住在横琴深河区、在当地工作或读书的居民、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人士等，将可以在下个月，就是6月18号到2028年12月31号向社保提交证明文件。政府将会开通电话查询热线2822-5000，并且在五个政府服务中心设置专门柜台提供支援，协助有需要居民查询发放资格和申请发放款项的手续。本年度现金分享和资格永久居民每人10000元，和资格非永久居民每人6000元。居民今天下午3点开始可以透过一户通查阅是否符合资格。行政会发言人、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表示，社会各界近年提出意见，希望政府检讨和完善现金分享计划。经听取意见以及参考央基金制度关于预算盈余特别分配的规定，政府本年度的现金分享发放资格以及申请手续作出了规范。政府修改本年度，就是2025年度现金分享的发行条件。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强调，政府已经从方方面面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包括透过咨询组织、社团、传媒，并且有留意社交媒体上的意见以及建议。他也亲身感受到最近相关的意见非常的多，认为公众有充分参与广泛讨论。对于明年的现金分享计划是否沿用同样的条件要求，张永春就表示，政府会总结经验以及继续听取意见，相信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下都会延续。张永春又强调，设定需要183天的发放条件并没有改变现金分享的发放初衷。他指出，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不太乐观，社区经济、本地消费各方面也有不少的问题，他就政府设定条件并不是要排除哪一些人，而是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更加精准用在真正和澳门有紧密联系的人身上。相关的款项一方面可以帮助居民，居民收到款项后又可以在本地消费，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张永春认为更加切合现金分享计划的原意。他又补充，一天内只要有曾经在澳门都视为留澳一天，到内地买菜这些都不会受到影响，市民不需要担心。行政会完成讨论修改计程车准照公开竞投程序行政法规，简化竞投程序，减少形式要求，合理划分审核投标者资格文件阶段及标书阶段，提升开标会议的效率以及接纳更多标书，更好地保障公共利益。法规也因应实际需要延长标书的有效期，并且规定实体从接获判给通知后需要追加担保，如果判给失效，可以按照标书评分排序判给紧接的投标者。对于传媒关注新一批计程车牌照的竞投时间，交通事务局局长林衍新就表示，当局会在相关法规生效后加紧准备公开竞投程序，现阶段还没有时间表，将会适时公布。他又重申，网约车平台规范仍在研究阶段，有结果会尽快公布。另外，行政会完成讨论修改轻型出租车的要件检验及使用期限，包括简化更换计程车的要求，只需要交通事务局许可便可以申请更换旧车，并且明确计程车车辆使用满5年，如果被替换需要取消注册，少于5年就可以转为私人用途，同时也放宽计程车行李箱大小的要求。两项行政法规从公布第二天开始生效。美国政府宣布将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方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无理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严重损害中国留学生的合法权益，干扰两国正常的人文交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交涉。毛宁表示，美方这一政治性、歧视性做法戳穿了美国一贯标榜的所谓自由开放谎言，只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自身国际形象和国家信誉。毛宁又表示，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立场是一贯的，希望美方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能够多做建设性的事情，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事情。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以来，双方利用多边场合，在多个层级就经贸领域各自关切保持沟通。而近期中方围绕美方在半导体领域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等做法，中方多次和美方交涉，并且再次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限制措施，共同维护日内瓦高层会谈共识。另外，何永前表示，中方高度关切欧盟对中国轻型汽车及轻型货车轮胎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敦促欧方不要贸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行动，并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普通话新闻是明天早上的7:30。
普通话新闻，澳门电台新闻及资讯节目科制作。